三江属蒋平带着白眉徐良、云中鹤、魏道爷等人到彭家寨聘请百岁伯头翁彭启，目的让他协助大破冲霄楼同往镇，结果来的太不是时候了。彭启刚死，尸体还没入殓，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看看遗容，到了停尸板周围并排站好，一看呢，的确是死的了。但是徐良有不同的看法，他认为彭启早不死晚不死，单带着锦官解药的时候死了，是不是诈死难明？上古上这种事屡见不鲜呢。徐良心说，他是不是用昆仑宝盖闭气功，闭着这口气，我用手一 K 他这脚心，就能把这股气儿给他泄了。但想这容易，做着难呢。彭琪在那养壳躺着，穿的衣冠整齐，脚上蹬着厚底的斧子履，穿着白布的袜子，你怎么用什么办法能把鞋袜给扒掉？人家家属允许不允许呀？这徐良磨蹭了半天，没想出招来。正在这时，彭亮过来了，各位，赶紧请个客厅用茶吧，大家看看也就算了，我谢谢众位了。彭亮带头在这劝着，众人不便逗留，这才来到客厅。蒋平得问几句客气话呀，老人家什么时候故去的，得的什么病啊，后事什么时候处理啊，有哪些困难等等等。彭亮说，我们全安排好了，不劳各位费心。因为人呢死了死了，天气也热，不便久停，我们准备最近一两天就安葬，老人家也得安了，我们家也就平安无事了。话唠到这儿没什么可唠的了，蒋平这才起身告辞。彭亮一直把他们送外头，拱手告别。可这伙人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呀。等出了彭家寨了，徐良不走了，蒋平回头看看他，说：“小子，你干什么呢？”蒋子说：“我就是这里边有些蹊跷。”“哦，你觉得有奇怪之处吗？”“对了。”我说：“咱不忙于急着回去，还应当再逗留一段时间，在这待着空费时日有什么用？不，这么走了我觉得太冤枉了，我打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。”蒋平听完了不住地点头：“好小子，我是后继有人呐，你他妈比我还坏。好吧，要既然这样，咱就试试看。”他们老少英雄没急着回乡了，就住到彭家寨外边不远的一座小山村，这儿有一家店房，他们住下。他们定的什么计策咱暂且不提。说这话就到了第二天，但说老彭办丧事来的客人特别多，不光是彭家寨的，周围十里八村的都上这儿来了。 因为老头活着的时候人缘特别好，彭亮就决定今日就出殡安葬。可家里头正在张罗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按现在钟表说，也就是上午9点多钟挂钉，突然在彭家寨庄子外头来了一伙打把式卖艺的，其中二男二女，这俩男的都是大个子，一个蓝脸一个花脸，这俩女的长得小巧玲珑，虽然模样一般，但是也带着风流潇洒的气派，牵着两只猴，嘿，这俩挺活泼，滋滋直叫。这一进寨子就吸引了男女老少，尤其是小孩们在后面围了一大帮，嗷嗷直叫，哎，打把式的卖艺的，快看看快看看。这二男二女牵着俩猴直接来到彭起的门前，听声站住了。花脸的年轻人探头往院看看，一瞅这院这人啊，光穿白孝袍子的就不下100人，出来一帮进去一帮，张张罗罗的，因为人家要出殡。这花脸的站住之后，跟那黑脸的咬了咬耳朵，这阵周围就围了不少看热闹的。他在地上钉俩橛子，把这链子拴到橛子根子上了。这花脸的冲着周围一抱拳：“乡亲们，大家借光借光，把场子给打开啊！别一会儿伤着谁就不好了。各位，请往后退几步，退几步。我在地上画个圈啊，以这圈为限。”看热闹的站到圈外，各位闪闪闪闪来。说着他在背后拽出刀来，在地上就画了个大圆圈，这男女老少都站到圈外了，越聚人越多，老彭家门口简直没有插足。就见这花面大汉把圈画完了，把刀背上，接茬说：“乡亲们，不用我介绍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。有人说是耍猴的，也对；有人说是卖艺的，也不错。我们的确是跑江湖混饭吃的。有道是，没有君子不养艺人。”今天我们兄妹走到这儿，一会儿就到晌午了，还没打尖吃饭，因此呢想挣俩饭钱，因此在这打把式卖艺。这您甭怕啊，带着零钱您就赏个1文2文的，没带钱没关系，您只管站脚助威，算您白看。说我们都没带钱，那也没关系，就算我们兄妹在这耍狗驼子，锻炼锻炼筋骨，只要大家肯上眼，我们就求之不得。说练我还就练啊，怎么办吧，我先打趟拳，各位上眼吧。花面大汉说完往下一塌腰，嘿嘿，呼呼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练了一趟6合拳。其实本地的老百姓懂武术的不多，就是懂两下也不怎么深透，光看这小伙子练的挺花哨。花面大汉练完了一收招， 还真有那么几个人给鼓掌的。黑面大汉过来了，哥哥您喘喘气歇歇，我说几句。想起来刚才我哥哥一着急呀、啊，把话没说完，还有点事儿我必须得声明。不错，我们的确是打把式卖艺的，指着这个混饭吃。那为什么到彭家寨来了呢？我们在半路上听说这住着一个了不起的高人，叫百岁波头翁彭启彭大侠，我们准备到这求求帮。这就叫人不亲义亲，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。真讹的到他老人家门口伸伸手，他能一大钱都不给吗？倘若赏给我们点儿，我们就够花的了。哪知道事情太不凑巧了，听说他老人家故去了，哎呀，真是叫我们空来一趟。可人死了死了，这也没有办法，谁也没有起死回生的能耐。我们兄妹啊，只好在门前练那么一趟，对他老人家做个纪念，欢迎他老人家啊早早的死了。看热闹的一听，这位怎么语无伦次啊？欢迎他死，这话像话吗？结果往下一听啊，越说越不像话。乡亲们，你们跟彭启都是邻居和亲戚，本乡本土的，大概对这老头能有了解。这老头在世的时候做了不少好事，但也做了不少缺德的事。他觉得他是剑侠的身份，目中无人呢，小瞧武林道，在外边闯荡江湖的时候还欺负了不少人。我们的父辈就挨过他欺负，这人很不仗义，因此方才我才说出给他祝贺的话。这个世界上有他无多，没他不少。既然不能造福于人，死了这也是一大喜事。就即使今天我们挣不着钱，我们觉得也不冤枉。你看他一说这三清四六的话，有不少人不爱听，偷着到宅内就禀报了少主人彭亮。彭亮不知道门前发生的事儿，正在院里张罗着，报信的人过来，少主来，你看遇上麻烦，什么事儿？是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回事？派进来，把咱们轰走就算。哎，就这么的出来五六个家人，这家人腰里都系着白孝带子，胸前带着白花，怒气冲冲的分开人群来到里边。哎，别白活了！我你们跑江湖混饭吃的有这么干的？有堵着人家门口卖艺的？哎，再说刚才你们说些什么呢？简直太不像话了！要在往常啊，说句不客气的话，就冲你们这顿白活，先胖揍一顿，然后扭送到官府。可今天例外，我们本宅有事情，不愿意生气。我你们收拾收拾东西，赶紧走吧。其实这人说的也不算太恶。这黑面大汉一听，奔老太一步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撵我走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要不撵我走还好点，撵我们我还不走了。今儿个就堵着门口的，你能把我们怎么的？耶，你这人好不通情理，看这意思你非要惹点事儿不可。就是惹事儿来的，恼一恼打进老彭家， 把彭起那老东西从棺材里给招出来，再挠一挠，刨坟掘墓，挫骨扬灰。那花面大汉也跳过来，不容分说，一把把说话的家人衣服给抓住了，还乒啪就俩嘴巴，我打你了，你能怎么的？你认为老彭头在世那时候，说打谁就打谁，说欺负谁就欺负谁，老家伙死了，你们没有仰仗的，揍你也白揍。那几个家人当然不能看着，过来一伸手，你为什么打人，你为什么打人，抓住他。可这俩人有功夫，三下五除二，皮球啪嚓扑通，哎呦破窗，哎呦，把这几个家人打的是滚的滚，啪的啪。家人招架不住了，莫山往院里就跑，少爷，少爷可不好了，今天的确遇上麻烦了，我们看门前来的人不是打把式卖艺的，是老爷子生前得罪的仇人，今儿是没茬来找茬来了，您看把我们给揍的。你们也不会说话，偏干在这个时候打仗，说几句客气话到账房支点银子把他们打发走不就得了吗？哎呀，他太不讲理了，您是没听见，您要听见你也得伸手。坐在一边我看看去。少主人彭亮出来了，他媳妇儿孙氏在后边跟着。我当家的，但能别惹气可别惹气呀、啊、今天的事儿最好压不下去，给他们俩钱说几句好话也就得了。我明白。媳妇儿没敢出来，扒着门框外边看着，这彭亮就来到外边。本地人像是本地人，一看少主人出来，一个个把腰板全都扒直了，没这么欺负人的。少主人，您看看去，这几个小子太野蛮了，非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们不可。彭亮也没回答，来到人群之中看了看二男二女，又瞅瞅那俩猴，然后冲着他们一抱拳：“几位辛苦了，方才呢我手下的家人说话礼貌不周，多有得罪，惹各位生气，实在是对不起。你看我们家摊上事儿，今儿个要出殡，我忙得里里外外闲不住，所以也没工夫招待几位，请各位高抬贵手，消消气儿。如果你们没地方去，我家有闲房子，你们暂且可以在这儿休息吃喝，我包下，没路费我给拿，此事呢得容我个功夫，等我办完丧事再招待各位，不知意下如何，往里请吧，好不好？要说彭亮说这番话那太够意思了，但这俩大个子听完了把脑袋一拨了，呸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摇头晃脑的，你认为我们要小钱的，你认为我们找不着饭门了，用得着你招待吗？你跟彭起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祖父，我是他孙儿。好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父债子还，你这当孙子的也得还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不是翻老账，你祖父活着的时候打过我们的父辈，我们受过你们家的欺负，今儿个要算这笔账，你们还想出殡呢，门儿都没有，我要放火烧你们家的房子。结果越说越下道，彭亮怎么容忍也不行，最后实在忍不住了，小伙子往后一退，砰，把孝袍子脱了，干什么？ 我祖父尸骨未寒，你们就敢找上门来？好嘞，别看他老人家不在呢，我也不是好惹的，要想算账可以问问我这对双拳，答应不答应？张往上一纵，奔这黑脸就是一拳，结果在门口就打起来，这一伸手就不是善茬了。那个黑脸的滴溜溜身形乱转，跟彭亮站在一处，但是不是彭亮的对手，一边打着他一边说，大哥你怎么看热闹伸手了？那花脸的也上来，两个人站不过彭亮，那俩女的也窜上来了，四个人站彭亮，三十回合没打倒彭亮，最后那个黑脸就过去把橛子拔起来，把俩猴也带上来了。哎呦，这俩猴一参战可麻烦了，他是个畜生，动作极为灵活呀，往上一纵一丈多高，快似闪电，往上掏彭亮的脸，往下撕他的裆。这下彭亮可招架不住了，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，这脸上还给刀了一下子，鲜血直流啊。正在这时，那个花脸的使了个扫堂腿，把彭亮是踢倒在地，二男二女往上一坐，哎，别动别动，把彭亮架住，是高高的举过头顶。三哥，把他整到树林去，乱刀分尸，把他断了，把他扒皮。嘴里喊着就冲出村外，老百姓扎着这手，谁也不敢过来，一个个肺子都气炸了，眼睁睁瞅着他们消失到树林之中。家人乱作一团呢，赶紧摸回身问彭亮的妻子夫人，这怎么办怎么办？他妻子急得眼泪也掉下来了，心说事到如今没有办法，我就得送信儿去，莫回什么后院吧。后院有两间书房，进了外屋有一张八仙桌，把八仙桌挪开，下边是个地道口，点上灯，他顺着梯子下来了。这地底下有两间暗室，带通风管道的，里边点着灯，锃明刷亮，有一张单人床，收拾的干净利落，旁边有个小茶几，床上躺着个老头，茶几上放着几本兵书。那位说，这老头谁呀？彭起。徐良真猜对了，彭起什么事儿也没有，真是诈死瞒名。那个说，停尸板上那老头是谁？就他，人没变，也没有替身，他的确使的是昆仑宝盖闭气功，让徐良猜的一点都不假。挺好个人，装死干什么？原来彭起有难言之隐呢。20年前，他受襄阳王之托，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制造个楼图，就是冲霄楼的楼图，然后襄阳王花10000金子聘请彭起给监工修的九宫八卦连环谱铜网阵冲霄楼，事成之后又给他2000两白银作为酬谢。可当时彭起也是贪图钱了，他问过襄阳王，你修这座楼干什么呢？襄阳王说得好，我是王子，我之前的东西太多了，搁到外边我恐怕丢了，修这么一座楼呢，哎，我把这好东西保管起来，别人想偷也偷不去，别的目的我没有。彭起也说过，这楼修好了，这是用金子堆起来的，您可别拿这座楼伤人了，告诉手下人千万注意， 这进了楼可就没命了。真要是因为这座楼死了人，我可缺德了，襄阳王保证不会。彭琦把钱挣到手了，回到尹仙庄彭家寨。可这么些年也没发生过事情，彭琦就放心了，认为襄阳王说的是真的。没想到前些时襄阳王改变主意了，把蒙丹蓝谱放进冲霄楼，甚至把钦差大人那颗印也挂到冲霄楼，为此白玉堂坑声丧命，死在通往镇。现在全国人都知道了，彭琦能不知道吗？为这件事把老头魂儿都吓飞了，心说糟糕，真糟糕。那白玉堂是国家的命官，能完得了吗？将来皇上怪罪起来，一揪这根儿，非把我揪出来不可呀，我就成了罪魁祸首了。人家襄阳王跟皇上是亲叔侄，能怎么的？倒霉的是我呀。后来实在没办法，他想这么个拙笨的计策，这才诈死瞒民。